今天我们的总主题是末世论，今天是第54次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永远的福音和审判。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查到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到第6节，今天呢，启示录第14章第7节到第12节很多次讲了耶稣一定再来，不只是一定再来，立即再来。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警醒。到底警醒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上帝的国进来我们中间。那么什么人能够进来这个上帝的国里面呢？那么意思说，什么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能力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悔改啊，这个悔改就是福音。所以呢，耶稣接下来说，信这福音。这样来看的话，警醒的意思是相信悔改的福音的意思了。其实这个福音是那么重要，但是我发现到那么多的基督徒也不明白福音的定义啊。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到第17节怎么说呢？在那边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明白这个福音，你相信这个福音，那是你才能得到神的大能，只有神的大能才能拯救我们。所以呢，接下来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意思说，我们明白这个福音，那么彻底的相信这个福音，那是我们才能变成义人，结果呢，我们才能得救的意思了。福音是那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福音的定义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了福音有赏赐和报应。哎，很多人认为啊，福音是好消息，这是想到好消息而已啊。但是以赛亚书第40章52章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福音包括两个咯，就是赏赐和审判。意思说，你明白福音，相信这个福音，那是你才能得救啊。但是你不明白这个福音啊，你不信这个福音，没有照着福音来生活的话，你会灭亡的意思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呢？到了今天，我们真的靠着这个福音来生活吗？啊，我们都是信主的，但是也发现他还是靠着能力，或者是靠着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啊，你是那么好的基督徒啊，你是主啊的人，你是时时刻刻奉耶稣基督的命来做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靠着能力或者是靠着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一定会灭亡啊。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人离开我去吧。这里的离开我去吧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啊这些人呢，进入灭亡的路里面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啊，我们相当多的人都说主啊，对不对？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奉献了，去参加啊，我宣教短宣队，我唱歌啊，都做了啊。但是是不是很爱金钱？啊，或者是为了生存的问题来费尽心血啊。我是信主的，但是天天想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怎么能生存呢？怎么能赚钱呢？怎么能生活下去呢？你为了这样的事情来担心忧虑的话，怎么样呢？耶稣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必定去地狱。你看提摩太前书第6章8节到第10节，在那边你爱钱，或者是为了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那么意思说，哎呀，我的孩子的成绩怎么办呢？那么我怎么做能够赚钱呢？天天想这些的，因着这些的事情来有得到忧郁症了啊。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8节到第10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最后的结果是灭亡。特别雅各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怎么说呢？我们看雅各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 现在牧师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真的不知道福音，那么自己认为我是抓抓的人，自己认为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命来生活的，我从来没有奉释迦牟尼的命来做什么事情啊！但是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啊，是吗？是不是经常靠着能力或者是靠着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啊？这样来生活的话真的很危险吗？啊，看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嗨，你们这些富足富人啊，应当哭泣啊，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鳞都长了锈啊，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啊，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啊，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啊，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啊，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朝阳你们的心。那么去过地狱回来的人这样做见证啊，真的为了生存的问题来生活的啊，在他们的面前有许多的金钱，但是突然间变成泥土，然后这个泥土开始吃掉他们的肉啊，真的是吃掉他们的肉啊，泥土粘住他们的肉体，然后让这个皮肤来怎么样呢，肉来开始腐败。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1节到第33节，在那边说，你们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不要惧怕担心忧虑，这些是外邦人求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外邦人呢100%去地狱，所以你们也外邦人那样为了生存的问题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也跟外邦人一起去地狱的一次了。那么我看圣经的时候呢，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话啊，单纯的接受了，特别不要贪污公款。那么比如说是这样的，你去洗手间啊，我进去洗手间的时候，趁那个机会把很多的卫生纸包在你的 handbag 里面，然后回家，不要这样的了。牧师也是在这边生活的时候，这个需要的这个圆珠笔等等通通我自己来买，需要的这个纸也是我去 Popular 那边自己买啊，随便用这些的东西的话算是贪污公款的意思了。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都听他们的声音，不要随便用公款，特别纸也不要吃掉十分之一。你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圣经讲的福音是什么了。圣经讲的好消息是哦，你来教会唱唱歌受洗那么能够得救，根本没有这样讲过，不要贪钱，这就是好消息。为什么呢？你贪钱的话会去地狱，不要为了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这就是好消息。为什么呢？你为了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的话会去地狱。那当然这个世上强调我们的 IQ， 强调我们的努力，强调我们的文凭，强调我们的才干，但是我们也说我是信主的，然后我们也都接受世上的价值体系，信主过后也怎么想呢拿到很好的文凭，得到很好的这个才干等等才能得胜啊，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你变成新造的人，你的过去已经通通死了。以前你是很笨的，以前你没有才干的，但是信主过后你变成新造的人了，意思说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一切。所以呢，虽然你是笨的，虽然你没有什么才干，没有什么很好的文凭，但是呢，你能够得胜，这就是好消息。
这明白吗？为什么为了生存的问题等等来生活的话会死？特别那么多的基督徒呢信主，然后随便吃掉十分之一的奉献，因为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哦，这个金钱才能保障我啊，这就是世上的价值体系了，明白吗？这个主啊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你是靠着人，你是靠着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的，你离开我去吧，这句话明白吗？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你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现在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其实是不信我的，你们其实是离开我的。那么以色列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啊。然后说，为什么我的生活里面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痛苦呢？特别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么贫穷呢？我们的上帝怎么回答呢？看第八节，请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第九节，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其实今天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充满痛苦？因为不够文凭，因为不够这个 IQ， 不够才干，或者是这世上是这个不景气。现在我们离开了上帝，靠着世上的体系来生活，天天说我要赚钱，我要赚钱，其实不信我们的上帝，其实拒绝了好消息。上个礼拜现在分享的最后的一部分，我继续分享当中。所以呢，上个礼拜没有来的，为什么牧师还没进入第十四章第七节？因着这个缘故，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身上了。那么这里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帝说，你们违背了我的典章，你们违背了好消息，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们很辛苦。到底他们违背了哪一个神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七章第二十六节，请唯独牲畜中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其实所有的万物都是属于上帝的了，包括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是你生的，你的孩子不是属于你的。所以呢，圣经怎么说呢？你的孩子也是耶稣说弟兄姐妹来表达。有一天耶稣的妈妈和耶稣的兄弟姐妹来找耶稣了那是耶稣回答说，哪一个是我的妈妈，哪一个是我的兄弟姐妹呢？遵守神话语的，他们才是我的妈妈，他们才是我的兄弟姐妹。意思说，我们的孩子也不是我们的，暂时我们的上帝把我们的孩子拜托你而已啊。所以呢正确来讲的话，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兄弟姐妹了。不敢相信的话，以后去天国的时候我的孩子你不是的了，都是怎么样呢？虽然你是爸爸你这个是以前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是你的孩子，但是呢在天国里面呢兄弟姐妹的关系而已啊。所以一定先弄清楚，万物都是属于耶和华的。看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节，请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有些人呢讲十分之一的话会离开教会，你一定要明白，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圣洁的，不要随便碰，不要随便吃。为什么好消息呢？ 你一粒种子不要死的话不能受割。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的话怎么样呢，十分之一是一粒种子那样的。那么我们把十分之一种下去，结果呢给你30倍、60倍、100倍。所以呢好消息，顺从神的话是好消息。不要用你的理性来想神的话。我已经说了，福音包括赏赐和审判。那么接受的话你得到赏赐，不要接受的话没关系，圣经没有这样讲。在这世上没有第三种人，得到赏赐或者是得到灭亡而已啊。那么圣经这样讲的话，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圣经说十分之一是圣洁的，是属于上帝的。如果你碰的话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杀死他，致死。圣经这样讲多，你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虽然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贪心和拜偶像和淫乱的罪是同一个罪的，犯了这些的罪的话你必定死。所以明白吗？马太福音第七章啊，21节到第23节讲的，主啊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什么都做了，但是呢耶稣为什么说我不认识你。一定要明白，只有福音才能拯救我们啊！我刚刚说了，福音是悔改的福音。悔改的意思是回到神话语的原理的意思了啊！神话语的原理是什么？福音的第一个原理是什么啊？才看启示录第14章第7节。因为这个上个礼拜有一点没有那么清楚的分享，我补充说明了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看一下，请。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河、众水泉源的。”这个福音的第一个原理是什么呢？这里说敬畏上帝，这就是好消息。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查看了敬畏上帝是什么意思。敬畏上帝的意思是顺从神话语的意思了。然后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了亚伯拉罕啊，敬畏我们的上帝的缘故，顺从了上帝的命令，结果呢发生了耶和华以勒。意思说你敬畏上帝的缘故，顺从了上帝的命令的结果呢，耶和华呢为了你准备好了你需要的一切啊。我们的上帝没有要求让你写博士论文，你只是敬畏我们的上帝了，结果呢顺从神的话了。顺从神的话的话，我们的上帝为了你会准备好你需要的一切。所以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第30节怎么说呢？你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话到我这里来，然后付我给你的额，这额就是神的话了。你好好学习神的话，好好顺从神的话，因为我给你的这个神的话是容易的。这里讲的容易是什么意思呢？你好好学习神的话，好好顺从神的话，这样的话我会提供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的意思了。但是华文圣经是容易来翻译的，不是好消息吗？这就是福音，敬畏我们的上帝，顺从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啊！为什么我们需要顺从神的话呢？因为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变成圣洁的。但是在过去怎么骗我们呢？你做好人，你做好人。那么佛教徒也是做好事情的相当多。那么在我们隔壁也有三德庙，对不对？他们经常推动这个慈善。那么他们是圣洁的吗？你认为是很诚实啊，那么很认真的话，算是圣洁的？没有，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变成圣洁的。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也需要圣洁。你不是圣洁的话，你无法跟上帝在一起。我们看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你看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这样的人呢一定会顺从神的话，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灵魂体才能变成干净的。但是我们教会也只是强调慈善慈善，也照着神的话来做行善，慢慢看到啊，其实呢没有讲圣经讲的耶稣。也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第十四节，一定要弄清楚圣经讲的福音是什么。圣经讲的福音是敬畏我们的上帝，那么顺从神的话，结果呢你变成圣洁的，那是我们的上帝呢无条件来能够祝福你，没有要求什么文凭，没有说啊、你的 IQ。 那么信主过后真的是相信过吗？我也到了30岁的时候才明白，我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过耶稣啊。当然30岁的时候我已经是牧师了，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醒过来了，哦，真的是我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过耶稣。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敬畏上帝，顺从上帝的命令，变成圣洁的。顺从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真的相信我们的上帝的话，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不要担心忧虑惧怕了，不要为了你孩子的成绩来惧怕担心忧虑了。这样做的话还是靠着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的意思了，这样来生活的话算是你是肮脏的了，结果呢你的人生无缘无故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你看圣经讲的福音是什么？请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神的话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第十四节，结果呢，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你看福音是什么？你们敬畏我们的上帝，你们顺从神的话，结果你们变成圣洁的，那么你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了，很容易做到了，不需要超过175公分高才能得胜啊。韩国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就是男孩子没有超过175公分啊，没有超过那个的话算是弱者、失败者的意思了，很难找工作了啊！所以呢，自己的孩子长不大，丈夫是那样站着跟坐着高的一样的话啊，爸爸妈妈开始不能睡觉了。不管信主不信主都是这样的了。然后说我是信主的，然后说我是牧师，不要乱讲。圣经说这样的人，耶稣说你离开我去吧。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敬畏我们的上帝，顺从神的话语，那是你能够成圣，结果呢你能够得胜得胜，哈利路亚，会发生这样的事啊，真的是好消息。那么张牧师也不懂这一点的啊，为什么我是 159.9 公分高啊，死定了哦、我这样的人怎么能结婚呢哦、变成这样的了。那么福音的第二个原理是什么？这里说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现在启示录第14章第7节里面，福音的第二个原理是把上帝的这个荣耀啊归给我们的上帝了。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呢？你彰显出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的意思了。一定要相信你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这就是好消息。看自己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资格，根本没有这个才干，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你把上帝的荣耀归给神，那么意思说你一定要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权柄，真的是创世纪的一章26节到第28节啊，这样告诉我们了。上帝为什么创造你？上帝为什么拣选你？为的是让你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管理万物，这个不是这个好消息吗？那么我没有这个能力，你不要这样想。圣经创世纪的一章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各从其类啊，上帝所创造的都是怎么样呢？各从其类的 很多次讲了各种起类的意思是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条件你能够得胜的意思了。那么小小的蚂蚁也可以活下去，那么这个那么厉害的老虎也可以活下去，那么只有老虎这个狮子才能活下去吗？那么蚊子苍蝇蚂蚁这些都不能活下去吗？活的没问题啊，这就是各种起类的意思。你的 IQ 是神安排的，你出生在哪一个国家也是神安排的，哪一个人是你的爸爸妈妈也是神安排的，人也是各种起类，活的没问题啊。无论是什么样啊，上帝对于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让你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管理万物，真的是这样吗？以赛亚书第43章第21节在那边说，上帝为了自己来创造你了，然后说好诉说上帝的荣耀。那么意思什么？为什么创造你？为什么拯救你？为的是让你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是王来的，我拯救你们，让你们脱离黑暗的势力，为的是让你们宣扬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你告诉你旁边的，你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这个权柄，真的是好消息。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福音。虽然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马马虎虎来生活，忽视忽视抬高抬高来生活是一个罪了，我们一定要彰显出上帝水准的那个荣耀。我已经说了福音有两个，赏赐或者是审判。所以呢，你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不太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的话，你会受到审判的意思了啊？为什么呢？你不信的缘故了。信的话，福音的大能会临到你的身上。你还是靠着能力，还是靠着世上价值体系来生活的缘故了啊，所以呢，不要随便说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基督徒，不要随便讲，一定要明白福音是什么，一定要相信圣经讲的福音。圣经讲的福音第二个是什么？你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为什么可以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说呢？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所有的能力通通进来你里面的缘故了啊，你做到多少上帝给你多少，不是这样的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所有的荣耀权柄能力通通进来你里面。所以呢，一定要相信这个好消息，上帝所有的能力已经在我里面了。不要想你的 IQ， 不要想你家庭的背景，不要想你的文凭，这是靠世上来生活的意思。我们是相信福音来生活的，这个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所以呢，一定要相信神所有的能力已经在我里面。但是为什么马马虎虎来生活呢？为什么在我里面的这个上帝的能力不太能够流出来呢？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祝福的定义。耶稣基督的形象重新在我里面的时候，住在我里面的上帝的能力才能流出来。意思说，你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你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的时候，在你里面的上帝的能力才能流出来。我刚刚说了，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那么这就是福音。那么福音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你拥有上帝的形象，你拥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品性，那么上帝的国能够临到你的身上。你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那么上帝的能力能够流出来，这就是福音的第二个原理了，很重要的了。那么上帝的品性，耶稣基督的品性，用一句话来说的话是什么呢？爱了。所以呢，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第28节怎么说呢？你愿意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吗？你真的愿意脱离这个贫穷吗？你真的愿意突破这个患难吗？ 那么愿意的话，你爱我们的上帝了，也爱你的邻居了。这样做的话，你能够突破这个患难，那么你能够突破这个贫穷。所以呢，耶稣给你们最大的能力，这就是爱。所以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五节里面说：“彼此相爱。”你彼此相爱的话，怎么样呢？你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能力了。这样来看的话，不要讨厌兄弟姐妹啊！你相信这个福音的话，怎么样呢？不要看不起兄弟姐妹。就是你不高兴了，很愤怒了，不喜欢什么人了，因着这个缘故离开教会啊！不要找死，有新的使命。结果呢，去别的地方没问题，但是因着不高兴，因着讨厌什么人，看不起什么人，圣经说会去地狱。虽然你是抓抓的人，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我已经说了，听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圣经说讨厌别人，看不起别人，不高兴，这样的话会失去救恩。好，请，此事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凡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意思咯。凡骂弟兄是笨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看不起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地狱的火。你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是一个好消息，真的很感谢神，上帝没有要求让你写出来博士论文，这是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了，特别拥有这个爱了，饶恕别人，不要讨厌，不要看不起他，就是这样做的话，你吃的喝的穿的，上帝会保障，真的会去地狱吗？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怎么说呢？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一定要饶恕别人了，不要讨厌别人了，因着什么人来，不要那么不高兴，会的了。但是这个太阳下山之前解决了啊。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你不要这样做的话，魔鬼过来吃掉你啊！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我们看看历史里面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上帝使用这个大卫这个人呢？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卫不是王族来的，爸爸不是王的话，儿子没有办法做王，而且那个时代是很高壮的才能做王。所以呢，扫罗也是相当高，因为以前是发生政战的话，这个王呢走在最前面拿来反罗民，所以呢，身高高的话，他的刀子也照着身高来一起来长一点。但是大卫呢，跟丈夫是那样阿丹在一起了。这个阿丹的韩国话的意思是没有那么可爱的意思的高度，没有理由可以做王，不只是做王，他成为了王中王，凭什么？为什么上帝使用这个大卫？其实大卫的命运。真的是最怎么样的很奇迹奇迹的命运了。你看哪一个岳父要杀自己的女婿，但是大卫的岳父要杀这个女婿真的他的命运那么糟糕。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要杀这个爸爸大卫，我们里面有这样命运的人吗？还有这个还好，有一天这个平民示美咒骂大卫，又拿石头丢给大卫，然后把回城送给这大卫。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会不会愤怒？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会不会埋怨？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会不会冤枉？但是呢，大卫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没有愤怒，反而感谢。还有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是没有惧怕，担心有点万岁。看诗篇第四篇第八节，真的是这样吗？诗篇三篇跟第四篇是亚沙龙他的儿子亚沙龙要杀大卫的时候写的诗篇， 现在亚撒龙要杀大卫啊，但是这个大卫龙没有愤怒啊，没有这个埋怨啊，没有觉得很冤枉，反而感谢，然后他没有惧怕，大家好好睡，真的吗？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啊，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不只是这样的了，大卫说我在患难中不要犯了罪。那么看第四节，请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现在大卫怎么样呢？在患难中间我不要犯罪，虽然我现在面对很冤枉的事情，很埋怨的事情，会愤怒的事情，但是我不要愤怒，我不要埋怨，不要觉得很冤枉，反而我要感谢喜乐。你看这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要感谢，第七节说我要喜乐。那么大卫是精神病患者吗？他明白福音的缘故了，拥有耶稣基督的平心的话怎么样呢？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特别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在言语上不要犯了罪，你碰到患难的时候不要随便说什么话，随便说什么话的话，不只是失去救恩，也不小心的话让你会去地狱。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真的是这样吗？要弄清楚第一个福音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敬畏上帝，顺从神的话，成为圣洁。我们整个生活呢集中在这边。第二个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呢？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那么你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看，特别在言语上不要随便说什么话了，你不要随便说死定了、完蛋了、糟糕了，你不要随便，你不要随便判断，你不要随便这个批评，这是感谢赞美喜乐了。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在患难中拥有上帝的平信的话，能够得胜，这就是福音。所以在患难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结圣灵的果子咯，那是你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要不然会去灭亡，真的吗？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上帝要洗净你，为了洗净你，给你各样各色的患难。那么为什么有患难呢？为的是洗净你。所以碰到患难的时候不要随便呱呱叫了，上帝给你患难的目的不是让你失败，因为让你变成干净的，因为圣洁的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说在碰到患难的时候不要随便说什么话了，这就是二节的意思啊。看第六节，请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撕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上帝为了洗净你，给你各样各种的患难，所以只是放心的悔改，放心的睡了，不要随便埋怨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让你灭亡。你不要说我是抓抓的人，所以没有问题，不是的了。那么上帝为什么给你苦难？看第八节，请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看，结果子也好，不会结果子也好，你不能这样讲。永远不要忘记福音呢有两个，得到赏赐或者是灭亡。你不要说没有方法，上帝所有的能力已经放在你里面了，你只是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的话，在你里面的能力能够流出来。不要靠着能力，不要靠着世上来生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直失败了。你看到这里的话，相信耶稣吗？我们几乎都是怎么样呢？靠能力，靠世上来生活。那么大卫为什么能够得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可能嘛，但是大卫呢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来做的， 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一只蚊子也不能叮你。上帝没有批准的话，小小的蚂蚁也不能咬你。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创造了黑暗，也创造了患难，也创造了死，也创造了生，也创造了光。意思说，所有的事情是由上帝来掌管的。那么，所以呢，现在亚沙龙要杀我，也是上帝来安排的了。那么，这个平民示美拿石头来丢给大卫，也是上帝来安排的了。啊，为什么诗篇第四篇第三节啊？大卫说：“上帝都是为了我这样给他安排。”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九节到第十节。前大卫王到了啊巴士林，见有一个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但是为什么大卫不会愤怒，不会感情用事？因为他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上帝来掌管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来安排的，都是为了我们来安排的了，不是为了害你来安排的。这就是福音，所以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就好了。请西洛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第十节，王说，西洛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关呢？哦，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第十二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接受了，那么发生什么患难的时候不要呱呱叫了，你相信都是上帝来掌管，你相信都是上帝来安排。为什么上帝来安排呢？为的是让我悔改，只是学这些够了的。所以呢，上帝给你多少你接受多少了。上帝不让你生孩子的话不要生孩子了，上帝让你生孩子的话生孩子了。意思说不要勉强，等候上帝的时间了，只是祷告等候上帝的时间。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啊？那么不要操心，不要着急，等上帝的时间了。如果你勉强要做的话，得到伊斯玛利，明白吗？得到伊斯玛利的结果呢，现在以色列人依然阿拉克什么伊拉克等等一直吵架嘛。这是上帝给我多少接受多少了。好，福音的第三个原理是什么？敬畏上帝，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拥有上帝的品性来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七节说，福音的第三个原理是敬拜创造的主。敬拜创造主的意思是纪念安息日和守安息日的意思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说，你们应当纪念安息日。那么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说，守安息日。纪念和守不同的。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请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你之间啊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生的。第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生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众剪除。第十五节，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第十六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第十七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敬畏我们的上帝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纪念安息日，守安息日是好消息。纪念是什么意思呢？纪念安息日的意思是你一定要相信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的主，虽然我们的上帝是一切的了，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一切在你里面了，还有只有我们的上帝掌管统治一切的了。不要怕不景气，不要怕你的老板，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统治一切的，这是安息日的意义了。第二是什么呢？生死祸福都在上帝的手中，你一定要纪念安息日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忙碌当中你的老板挡住你啊，你的老板不让你去教会，但是为什么胆敢丢那份工作来教会呢？因为你相信上帝是创造的主，因为你相信只有上帝才能统治一切的，我的老板不能左右我的命运，还有生死祸福在上帝的手中，你相信这一点的缘故，怎么样敢敢拒绝，敢敢来参加崇拜。那么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用上帝指定的那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的上帝。你不要说我心里已经相信，不是的，你真的相信我们的上帝的话怎么样呢？你的身体一定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了。上帝指定的日子是第七天，你一定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一定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我已经心里相信，没什么用，一定要明白纪念安息日，守安息日啊！你只是我心里已经相信了，我在家里也能够做崇拜，不要来到神的面前啊！你这样做的话怎么样？这里说自私，会灭亡的意思，会失去救恩的意思。真的去地狱回来做见证的人，他所有的共同点什么呢？没有好好遵守安息日崇拜的，真的都去地狱了。不是我讲的，现在经文告诉我们说砍掉他，所以意思说我们的上帝不要拯救他的意思了。一定要相信上帝是创造的主，上帝啊统治一切的，也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敬拜他。我已经说了，圣洁的人才能跟上帝在一起。我也不晓得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才能洗净你，让你变成圣洁的。圣洁是一个能力，所以呢，对崇拜不要随便了，相信上帝的话啊，来到神的面前了，不要说我心里已经相信。你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上帝认为你真的相信上帝，结果呢，让你变成圣洁的。圣经这样讲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所以呢，好好守安息日的崇拜，会决定你的命运。你看利未记第26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那边就没有说纪念安息日，守安息日，意思说用上帝指定的那个日子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意思了。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特别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上帝啊，让你大大的复兴。还有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上帝与你同在同行，让你变成上帝的孩子，上帝变成你的上帝。还有利未记第26章第15节开始，如果你不要守安息日，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一大堆的咒诅开始进来你的生命里面，结果呢，最后呢去灭亡啊！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话啊，好好信。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个原理就是福音，这就是神的诫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你彻底的相信这个福音的原理，你彻底的遵守这个上帝的诫命，你彻底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样做的话，到了最后时刻，你能够被提，然后你一定会承受神国的产业。启示录第14章第12节，请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正道的。耶稣再来之前发生很多 很多的患难，这个患难的最后发生被提的事情。那么我们被提然后在空中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十三节以后更清楚的说明。那么什么人能够被提然后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呢？刚刚相信福音的原理，遵守神诫命的，相信耶稣基督信心的，他们呢在空中迎接我们的主耶稣，然后跟耶稣一起下来，然后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们进入千年王国，然后继续进入新的耶路撒冷，然后永远做王。所以呢，在患难里面不要呱呱叫，患难里面肯定这个福音的三个原理，这样的人才能得胜啊！没有这样做的人怎么样呢？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请啊，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在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第十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溢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里讲的葡萄酒象征已经信主的，不是外邦人。现在这边讲的是抓住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命来生我的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信主的人里面那么多的人去地狱啊，这里的火硫磺啊，这些是说明地狱的火，不要说城外。现在这里讲的不是城外，地狱那么严重，什么人呢？靠兽、靠巴比伦、靠世上来生活的。为什么他们接受这个兽的印记呢？你接受兽的印记的话怎么样呢？可以保障你吃的、喝的、穿的，保障政治上的安定、经济上的安定嘛。但是呢，这个世上呢，这个兽呢，这个巴比伦呢，不能保障你啊！不要受欺骗，你不要以为你的文凭能够保障你，不要认为你的才干能够保障你，你认为接受世上告诉我的东西的话可以保障你，这些的呢不能保障你。以后发生的这个患难呢，历史以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的患难，人的任何方法也行不通。顺从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才能保障你。所以彻底的拒绝了，不要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安定、经济上的安定来接受世上告诉你的。那么这个额头象征什么呢？额头象征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判断啊，象征这些的了。意思说你碰到患难的时候，不要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用你的判断来处理事情。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这样的话圣灵不能住在他里面，最后呢不是是去地狱。还有在右手上啊受到印记是什么意思？以前你当奴仆或者是当军人的时候，在右手那边需要受到印记。所以呢，这个在右手那边受到印记是什么意思？惧怕的缘故，不得不的缘故，接受世上告诉你的。你不要说没有方法了，我不要接受这个666的话，我怎么生活下去呢？不要这样想。如果你不要接受666，结果呢他们杀你，因为你不要合作这个国家的经济嘛，因为你不要合作这个国家的政治嘛。但是呢不要受欺骗，他们不能保障你，一定要相信只有上帝才能保障我。不要捡什么，不要加什么， 你不要说啊，惧怕的缘故，不得牵挂，我没有方法，你不要这样讲，这样的借口行不通。不是我讲的，这里说必定去地狱的火里面，而且那个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呢？存亦不存，这句话的意思是彻底的、极深的审判的意思。我们的上帝呢，对你一点点也没有人情味来处理。哦，我现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没有加什么，没有减什么。真的不要靠兽，不要靠巴比伦，意思说不要靠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他们不能保障你。那么真的有这个经文吗？时间上我不要查看，只是要记得以西结第十五章第八节讲的，人灭亡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犯了罪的缘故了。意思说靠着肉体，靠着世上的价值体系来生活的缘故了。你靠着神的话来生活，这样的话我们的上帝一定会保障你。万一你死了，让你从这里复活，也是让你被提，这忍耐五分钟够了了。忍了那个用刀来杀的话也不需要五分钟了，插住你的颈项的话可能差不多五分钟。不要怕了，不要怕，他们是没什么的了。无论怎么样，在患难中我们仍然顺从神的话，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患难，仍然饶恕他们，接纳一切的，也拥有上帝的品性。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患难，仍然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样做的话，我们的上帝呢，让你承受神国的产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确是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你透过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来祝福我们了。是的，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让我们怀疑。我们的耶稣也给我们你的力量，要不然我们怎么能顺从你的话语？是的，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才能遵行你的话语。所以呢，再来求你膏抹我们。我们的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现在你的孩子们，你的百姓们站在这，主耶稣，今天他们凭着信心感谢赞美的心站在这里了，再来洗干净，再来洗干净，使得我们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与我们同在同行。我们真的需要从你来的大能和荣耀权柄，才能胜过这世上的患难。所以呢，我们的耶稣求你再来洗净。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